点，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从天父而来你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
大家请坐。与主一起同行，使我们保得你的慈爱，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一步一步随主行。我们一起唱诗歌404首，我是主羊。
主领我大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我是主的羊。青草地溪水旁，黄昏时有主与我
饥渴心灵来到主前，有主的同在胜似赴美宴，我们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请全体起立，我们一起唱诗歌411首，我宁愿有耶稣。
宁愿有耶稣赏月金钱，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不变，我宁愿有耶稣胜月前途，胜过错觉吗？随从之欢乐，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于荣华富贵声望。
姐妹们，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成阳，我宁终于主满足主的心肠，我宁愿有耶稣胜于美名，愿对主忠诚宣扬主生命。
一起来，
胜过错觉吗？随从之
兄们，
恩主比百合花美丽鲜艳，他比凤凰下的灯蜜更甘甜，我带几颗心里来到有主的同在，生死福美，
一起来，
胜过错去吗？随同之欢乐，却仍受罪恶捆绑。我生于世上，荣华富贵声望。
主啊，要叫我们爱你，超过爱这世上的荣华富贵声望，是何等的难。但是我们知道你在我们里面有圣灵，你的圣灵会带领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一生虽然短暂，但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聪明智慧就是得着主耶稣基督。主，因为我们得着了你，虽然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血气还常常的发作，主，但是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会做更新的工作，会让我们越来越像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 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实在是想像你告诉我们的那样，成为这世上的明灯，成为你的见证。主，在这世上每天有多少的灾难在发生，不论在世界各国还是就在我们自己的周围，有多少人有在病痛中间，有多少人瞬间失去了生命，或者我们刚才自己心里还满心的愉快，我们很快会因着一件事情的争执，我们就心里充满了苦毒。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感谢你的救恩，我们要寻求你，让我们在这世上成为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边，你带领你的仆人吴老师在我们中间讲课，在我们中间证道。今天你再一次把他带到我们面前，你要借着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在这世上成为一个追随你的人。主啊，你说慈爱的人你会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怪癖的人你以弯曲待他。主啊，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愿意得到你的福气，也求你让我们愿意按照你所做的去做。我们相信你是赐福的神，但是因为我们常常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我们就与你所赐的福气擦身而过。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在你的手里，把我们的聚会交托在你的手里，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交托在你的手里，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好，我们把时间就交给吴老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两个礼拜前可以跟大家见面，一起在这里敬拜。啊，两个礼拜之后再有相同的机会，啊，实在是一个很感恩。因为呢，每天啊，好像刚才牧师祷告里面所提到，每天都有很多灾难，每天都有很多我们遇不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今天我能够平安在大家当中，你能够平安来到教会敬拜，应不应该向主说感恩？应该哈，一起你自己向我们的神感恩感谢，让我们有生命，让我们有气息。两个礼拜前的正道的题目，我考一考大家，还记得吗？记得的举举手。不要害怕。有的时候你问我，哎，上个礼拜不是讲什么，我都不记得。啊，上次我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去思考，是为主做盐做光，对吗？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去思考主怎么对我们说，怎么做一个聪明的人。我相信也盼望，今天你听到的不但是我在这里说神的话。我盼望是你亲自的听到主对你说话，怎么样做一个聪明的人。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经文，有不同的地方都讲到我们需要做一个聪明的人。聪明的人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特征？在头一段的圣经，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有这个特征，就是会算计成本，可以说会算数，会计算，会看一看我付出多少能够得到怎么样的一个成果。我猜我们当中每一位都懂得去做一种计算，等一会我会测验一下大家的脑筋哈，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算。可是这一段圣经请大家一起念好吗？盼望当我们一起念的时候，你真的去在思考你是不是一个懂得去算计成本的一个人。准备，一二三，凡不能背着自己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那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 能盖成不能呢？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也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大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算一算，你付出了这么多的时候，你有怎么样的一个成果。好像我们要计算啊，盖一个楼的时候要怎么样去算。我自己的教会是洛杉矶那边的第一华人浸信教会，我们的一位牧师已经回到天家了，就是林道亮院长，林道亮牧师。他常常在讲台上面，他就问我们坐在下面的会众说，你有没有每一次都算一算，你礼拜天要来敬拜神，你要付出多少的成本，你有没有算过？你付了多少时间，几个钟头来到教会去敬拜，付了多少个小时？你要几点钟起床？你要几点钟开车？你来在这里坐了一个多小时之后还要回家，对不对？至少多少个小时？有没有人需要至少三个小时的？举举手。三个小时哈，有没有人需要更多？四个小时啊，如果化妆多一点的话可能要更多，哈哈，可能五个小时也不定，对不对？可是牧师常常提醒我们，如果你用了五个小时的话，如果每一个钟头你能够赚100块的话，你的成本是多少？五个小时100块一个小时的话，500块了，对不对哈 ？OK， 意思就是说，你付了500块，你能够带什么回去呢？你来到敬拜，你能够带什么回到你的家？你能够带什么回到你自己的生命的当中？弟兄姐妹，盼望你真的要思考一下。圣经的牧师提醒我们，如果你在敬拜的时候睡觉的话，牧师就说你不如回家睡吧，哈，你付出这么多的时间来这里睡觉哈。那当然我有另外一个理解哈，因为呢我知道，因为我是做心理辅导的，有些人在家里面呢很难睡觉的，对不对啊？在家里面呢，你的老婆还是你的老公啊，令到你很难睡觉哈，他的打的这个避寒哈很厉害也不定。我听说有时候长者老人家特别呢，很多地方不能够睡觉，回到教会敬拜的时候听到的时候特别好睡的啊，因为有神同在嘛，有安全感啊。所以呢我不清楚以后哈，如果牧师讲道的时候呢，你打开睡的时候啊，牧师怎么样反应我希望提醒，当你付出时间的话，你能够带什么回到你的生命，回到你的家，回到你的工作的岗位，这个很重要。我盼望你真的懂得去计算，聪明的人会算。你带回家的是短暂的一些的东西，还是能够带回家的是永恒的东西？你如果回来敬拜的时候，你真正听到神的道，你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的话，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不但是你生命不一样，甚至你的家都不一样，甚至你回到你的工作的岗位的时候都不一样。因为你不会再看这个世界，不会再看钱是最重要，你也不会再看名誉地位是最重要，你得到的是永恒的生命，你得到的是永恒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真的好像经文这样子去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做一个聪明的人要懂得算计。刚才我说要考验一下大家的脑筋哈，看看大家有没有清醒，你的脑筋灵不灵光，可以做这个计算。所以等一会呢，你看到一些的数字打出来是个加数，加数大家都懂吗？懂得举举手OK， 最简单哈，一加一是什么？二哈，如果二加二呢？ 啊，应该好像就对了，大家都应该合格哈。OK， 在下面呢，我会有一些数据打出来。那么当你看到头一个，比如说一千，大家一起念一千，再来一次一二三一千。OK， 好。当第二个字再打出来的时候呢，你要念什么？你要念第一个加上第二个的总和，明白吗？第二个是，如果你看到第二个出现的话，你说两千，明白吗？啊，再加一个是什么？两千二十，不要这么快哈。OK， 明白吗 ？OK， 嗨，再由头来好不好？啊 ，OK， 所以头一个开始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把你的答案啊，你加起来的答案念出来，可以吗？啊，有没有人不明白 ？OK， 愿神祝福大家哈、啊，你的脑啊真的是。OK， 一千，两千，两千零二十，三千零二十，三千零五十，四千零五十，四千零九十，五千零九十。OK， 刚才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六千哈。通常正常聪明的人头一次都会说是六千的，听得懂吗？聪明正常的人头一次看都是六千哈，因为呢上面我已经给你一个提示是六千，对不对？好，如果呢更聪明的人更正常的人第二次呢可能答案就不一样了。 OK， 你准备好了没有？如果第二次还是六千的话呢，你打自己一把啊，你的脑啊，这个计算成本啊，算计算方面有问题哈、啊。OK， 准备好没有？啊，愿神赐福大家。OK 哈、啊，准备头一个已经打出来，一二三，一千，两千，两千零二十，三千零二十，三千零五十，四千零五十。是不是六千？你再加一次哈。OK， 应该是五千一百，对不对？应该是五千一百，对不对？现在你知道是应该是五千一百的，举举手。还不举手的话呢，你的脑筋有点问题。现在应该是知道答案应该是五千一百的，对不对？对不对？好 ，OK， 好。可是头一次，你们人数不是太多哈，一百多人，对不对？哈，两百人哈。我曾经试过一千人，都是头一次都是六千的，因为正常的人头一次一定是看到是六千。如果头一次你以为是五千一百的话呢，你的脑是不太正常。是超正常。那因为这个它的编排的方法哈，是用你的脑的一种错误的惯性，我们有习惯加的时候哈，你很自动就会加错，听得懂哈？我不再花时间去解释，你可以说这个是心理上给你的一个 trick。 OK 啊，这个是很普遍的，每一个正常的人都会遇到这个，你可以说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啊问题，一种状况。可是呢，通常错误头一次的话，人很快就知道，哎，第二次不要再错。如果第二次还错的话呢，第三次都应该不错的哈。OK， 好，无论怎么样，我的目标是盼望你记得这一点，做一个聪明的人。要懂得计算，还是懂得要算计你的成本，这个是圣经的话语，其实教导我们，你每天要算一下你付出的时间，付出的能力，付出了多少，其实你得到是什么东西？你得到的是短暂的世界上的东西，或是你得到是永恒，是神喜悦，神所看重的东西。 OK， 好，做一个聪明的人有另外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就是要做好预备。头一个是要懂得计算，第二个呢是预备。这段经文我在很多的教会，在主日学，在讲台的教导都曾经教过，希望也是一种温习。一起再念一念这段圣经，马太福音，准备，一二三。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引队友，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友在器皿里。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整段的经文比较长，所以呢我只把重点抽出来。但整个经文呢，有些人就有疑问，为什么那些所谓聪明的童女啊，他们预备了油，可是愚拙的当他们没有油的时候，请这些聪明的人跟他分。如果你再看经文的话，聪明的人告诉他说，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分，你要自己去买。然后当这些愚拙的出去买的时候呢，新郎就来了，他们就进到这个房间里面，门也关上了。明白这意思哈？当然有人就问，为什么这些聪明的童女不愿意跟人分享，那么自私？明白这意思哈？但这段经文重点不在分享，不在自私，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主耶稣提醒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特别我们是信徒的话，要做聪明的信徒要怎么样？预备。预备什么？预备迎接我们的主再来。我们预备迎接这个世界都会终结，都会完结，这个世界不会永远，甚至呢有可能很快，可能明天，可能后天，我们没有人知道。可是重点在我们要预备，你预备好，什么时候主回来的时候，你都准备好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我预备好。你看重的不但是每天你的工作，照顾家庭，我并没有意思说这是不重要，可是同时我们要预备，以及你的生命跟普通的人不一样。聪明的人要预备，你无论在教会里面有培训，你无论自己到不同的地方被装备，你要预备好，你要成为神福音的出口，你要成为神的使者，让人看见主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就是预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做聪明的人第二个很重要的特征，就要好好的去预备，预备，预备。预备什么？预备主要回来，主回来之前他要我们为他做见证，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特征，要好好的预备。有没有弟兄姐妹唱过一首诗歌，他的歌词大概这样子说哈，好像这个经文一样，他说，我的灯需要有求主常赐下，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他的歌词说，我的灯需要油的时候向谁拿？他说求主赐下，对不对？那写歌词的人可能也是对的，我们有不足不够的地方，求主去赐下，对不对？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这个歌词就不对了，不合这段圣经的概念。这段圣经的概念说，你的灯需要油的话，到那里去，去拿到油。问人家拿吗？请主耶稣赐给你吗？不是，是谁的责任？你的责任，你自己要预备。弟兄姐妹，请您告诉自己好不好？你的灯需要油的话，谁要预备？我自己要预备，我自己要预备，不需要求主，不需要求别人，是你自己要预备。 第三，做聪明的人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要有行动，不但是懂得坐下来去计算，也不但是你要预备啊买材料，还要真正的去动手，去行动，去做事情，不但是头脑，不但是计划，还要有行动。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好吗？盼望当你念的时候，不是我对你说话，是你听到我们的主对你说，准备一二三，所以凡听见我这话的去行，就好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了得很大。重点在我们要行，要有行动。不行，没有行动的话，就好像一个无知的人，把你所听到的、你计算过的、你预备好的，建在没有根基的沙土上。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做聪明的人需要有这三个特征。头一个是懂得要算、计算成本、成果、结果；第二，要预备；第三，要有行动。聪明有这三个特征，但是这个聪明的要诀，怎么样得到这个聪明？我们希望继续思考。圣经里面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认识耶和华就是聪明。所以呢，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再念出来，也盼望你已经懂得背诵，让这个经文成为你生命每天的一个提醒，让这个圣经是你的圣经，不但是写在书本上的，是写在你的心里面。我们一起念：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怎么样认识我们的神耶和华神？但明显你自己要看圣经了，很明显你需要回到教会去上主日学，很明显你需要听到。但今天我希望很简短的就把神，我们认识的神，再简单介绍四个很重要的观念，盼望我们在重温的时候，你对神有更深的一种的认识，有更深的一种的经验。明显我们的神在创世纪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是创造万物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我们所相信的耶和华神，我们相信的主耶稣，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我不清楚我们当中有没有些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甚至有一些朋友他比较相信好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从那里来，进化而来嘛，哈，人从那里来，人可能从猴子而来，对不对？这是一般有蛮多的人都拿这个进化作为另外一种的理解。我曾经有个朋友问我，你信耶稣，你说神创造天地万物，可不可以证明给我知道，证明给我看，我们可不可以证明？其实也可以说是可以啊，但是也不容易，对不对？所以呢，我自己呢有点聪明，我就反问他说，朋友，你相信进化，对不对？啊，你相信人是猴子来的，对不对？你可不可以证明给我？他同样没办法证明。这是所有科学家都告诉你说，他们推想是，他们不能证明， 因为有太多还没有办法找到证据的东西，可是他们推想的时候，他们认为还是蛮科学的。我们当中也有蛮多人念科学，对不对？啊，我都算自己也算是念科学的人。我们理解科学很多都建立在一个信仰的时候上面，才慢慢有所谓科学的发现。先有信仰，才有科学。那今天我们不在这里争论，可是我盼望我们再一次清清楚楚的自己掌握到这一点。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在圣经里面很明显告诉我们，从天地万物奇妙让我们知道有更高的这位神掌管，是他创造。我们也看见他的能力，我们也经历他的能力，以致我们相信我们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第二，好像经文里面说他是自有拥有，他是自有拥有，他不是被其他的神其他的东西创造，他是自己就是开始，他也是最后，所以他就是自有拥有的神。盼望这一段经文你都很熟，如果很熟的话就更好，你再变念一次的话就成为你的圣经，好吗？当你有机会再跟人去介绍我们这位神的话，你是很清楚，你是很知道在那里神告诉我们。出埃及记我们一起念好吗？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是你要对以色列人敌人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永远。如果你有机会进神学院去啊念课的话，再念一些原文的话，其实自有拥有耶和华这个字本身，它的意义呢，本身的翻译本来就是很简单，用现在的话就是说 I am who I am， 大概就是说我就是我。所以当初呢，其实神介绍自己给摩西认识的话，神就说了这句话，我就是我。但继续记下来的时候，在经过翻译的时候呢，就变成现在耶和华这一个名称，这个中文的名称。其实它只是代表呢，这位神他告诉我们说，我就是自有拥有，我就是我，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再解释我是从哪里来，因为我是开始，我也是最后，我就是最高的权威。弟兄姐妹，盼望你能够很清楚，不但是听到，不但是理解，你经历到我们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也是自有拥有的神。第三个，我们的神是公义也慈爱的神。公义跟慈爱对于某一些人来讲是很难理解，为什么神一方面很公义要追讨我们的罪，他有要求，他有诫命，他有一些基本上对我们的一些standard 应该怎么翻译，标准啊，谢谢，有一些标准，对不对？神对我们有要求，有标准的，如果我们不合标准的话，他就说我们是犯罪。所以标准就是你还没有达到标准就是犯罪，有亏欠。我们的神一方面是公义，我们不合标准的话，他就说你做的不对，做的不好啊，甚至呢有些后果，甚至会惩罚。但同时神也是慈爱，他的慈爱可以说为我们的缘故，他甚至自己亲自来到世界为我们死，去拯救我们，用他的宝血，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遮盖我们。 OK， 所以大概呢公义慈爱我猜大家都听过好多，可是我盼望用你自己的生命，你慢慢去清清楚楚的经历到神他这种又公义又慈爱的奇妙。他是很统一的，他既公义也慈爱，有些时候好像有点矛盾，有点像当父母一样， 我们都很矛盾，对不对？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很盼望他知道他做错，我们盼望纠正他们，但同时呢，我们的心很痛，我们愿意为他牺牲，愿意用慈爱再给他一个机会。所以弟兄姐妹，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同样有公义有慈爱的这两项有点像矛盾的这种的特性。所以在这里呢，盼望我们重新再一次清楚知道我们这一位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念一念这段圣经，一二三，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便追讨他的罪，自负自己，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有人就问：如果神追讨我的祖父母的罪，如果追讨三代到四代的话，你刚刚是第几代？你祖父母啊，所以第二代就是你的父母，对不对？第三代就是你了，对不对？啊，如果你的孩子是第四代，对不对？所以这一段说追讨到第三，他是四，哇，差很远了，对不对？啊，如果第五代就比较好哈，刚刚就不会被追讨了。所以有人就问：哎呀，为什么神这样子哈？啊，不追到第二代就算了，为什么第三代还是第四代？反过来讲，为什么他的慈爱直到千代？如果你刚刚是一千零一代又怎么办？你就没有这个祝福了，听得懂吗？其实圣经用这个只是一种描述性的一种描述，并不是代表一定是三代还是四代，他只是说神的公义要追讨的话是短暂的，但是神的慈爱是怎么样？是长久的，是长久的。只是做一个比较，神的公义发怒是短暂，神的慈爱是长久，是长久。所以意思说神自己也有点偏心，如果公义的话他会发怒，他会追讨我们的罪，可是他告诉我们说是短暂，他的慈爱是长久，他的心是偏向慈爱。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也盼望你真正经历到我们的神。有些时候我们会犯罪犯错，没有做神喜悦的，你会经历到神的管教，神的惩罚，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很可怜啊，你要经历到神的一些惩罚，神的管教，你才知道他是不可以轻慢的神，你才知道他是需要你去敬畏的神。刚才所说你认识了神之后你要敬畏他，你才是聪明。如果你认识他不敬畏他的话，你的聪明不够。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对神的公义慈爱有很清楚的认识。第四点，我们的神也是为他用这个名字表达他自己，他说我就是诚信真实的神。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在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一起念好吗？你要写信给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好。大概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那一位称为 Amen 阿门的，另外一个称呼就是诚信真实的。这位是谁？可以说这位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你可以说这位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是圣子，但同时他也是父，跟他原为一，所以呢也可以说是父。所以总而言之，我们的神 不但是耶和华神，不但是主耶稣，甚至 Amen 阿们也是神的名字。神甚至称呼自己说，我就是诚信正直，所以诚信正直也是神的名字。当我们念主导文的时候，比较传统的念法，到结尾的时候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然后呢有人说阿们，有人说什么诚信所愿。有没有人还用诚信所愿？诚信所愿就是这个诚信真实，另外一种的说法。我们的神的名字就是 Amen， 所以以后啊，弟兄姐妹，当你说 Amen 的时候，你要特别要小心，特别要警觉，因为这个是谁的名字？这个是神的名字。当你说 Amen 的时候，你要真正是真真实实、诚诚实实，才能够说 Amen。 如果你说的话不够真的话，你不要随便说 Amen。 Amen 有没有人 敢讲？如果你听得懂，你同意的话，你可以说 Amen。 啊，我们用神的名去作为好像一个表达，我们是诚诚实实、信信实实跟神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得到聪明的话，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神至少有四个很重要的他的个性，他是他的本能。我们的神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们的神也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他也是公义慈爱的神，他也是诚信真实的神。当你认识他的话，你敬畏他的话，你就会有聪明。你有聪明才能够做开始我们所做，要懂得计算成本，懂得要预备，懂得要行动，因为你就有这个聪明在你的里面。最后这一点，得到聪明有另外一个秘诀，另外一个要诀，就是要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在诗篇九十篇，摩西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所以他能够写出这一段的说话，我们一起念好吗？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但其中有惊跨的，不过劳苦愁寡，转眼成空，我们被如飞而去。虽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盖受的精卫，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算日子呢，其实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回头看，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向前看。第一个是回头看，第二个是向前看。弟兄姐妹，你回头看的话，你过了多少日子？过了三十年日子的朋友举举手。刚刚过了四十年的呢？刚刚过了五十年的呢？刚刚过了六十年的呢？啊，有没有过了七十？有没有过了七十？有哈。有没有过了八十的？ OK OK， 好，没问题啊，非常好。你知道自己过了多少年吗？知道哈。盼望你回头看一下你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日子。我猜我们一定是有难过的日子，对不对？有难过的，有痛苦的，但同时呢，我们一定 也会遇到有祝福、有喜乐、快乐的日子，对不对？盼望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无论遇到困难，你经历到有神的带领，有神的帮助，你才经过。同时当你看到你有喜乐、有快乐、有祝福、有恩典的时刻，你也会自己回想，不但是自己有什么好处， 也不是因为我自己怎么努力，你知道是因为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希望盼望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无论是好的时间还是坏的时间，你都经历到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你不会来到今天。如果你懂得怎样去数算的话，你就会更认识神，你就会更敬畏神，以致你就更有聪明去向前面怎么样走下面的路，计算好你的成本，预备好你的生命，甚至呢有行动，以致神回来的时候，你会被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 OK， 好，下一步向前看。如果用摩西所定的日期的话，人一般可以到几多岁？一般来讲是70哈。刚刚我看到有一些数字出来，就是全世界还是不同的国家人的寿命，有没有人看过美国人的一般的寿命，男生跟女生的比较哈？男性大概年龄到多少岁？听说是70多哈，美国的男人啊70多岁就死掉了，平均平均哈。女的呢80多哈，女的比男的长命哈，可能呢男人不清楚什么原因短命一点哈，女生呢比较长命，80多对不对哈。其实呢摩西是什么年代的人？是主出生之前大概1500年的人。很奇妙，他能够呢当时大概说出来的数字跟现在的科学研究出来的是很一致。如果更强壮的话可以到80对不对？弟兄姐妹，不清楚你现在年龄多大，如果你向前看的话，谁现在你已经超过了，你其实可能不再活在这个地上了，你可能已经超过了对不对哈？有没有人还差5年就到70呢？勇敢的人可以举手OK， 好，谢谢哈，很勇敢的弟兄，很勇敢的姐妹。我是去上一次我有没有介绍我年龄多大？我说我今年是信主40年对不对？我是16岁的时候信耶稣的，加起来我现在年龄多大？我是56哈。我如果算一算前面的路我还有多少，如果70岁就离开世界的话，我还有14年对不对？可是呢我常常都告诉自己说我不一定活到70啊，谁知道对不对哈。我先预备自己活到60，我预备活到60的话，我还有多少年时间？4年。 OK， 你认为自己还有4年的生命，跟你预备自己还有4个月的生命，或是你预备自己还有4天的生命，是不是有不一样？很不一样。如果4天你会做什么？快点回家快点做一些你还 没有机会做的事情，还有4天了对不对？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智慧。当你看向前面看的话，如果你知道你的生命不长，你可能只有4天，你可能只有4个月，我预计自己只有4年，我活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因为我会更注重这4年我要做永恒的事，我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听得懂吗？听得懂的举手，我害怕大家听不懂。我盼望不但是听得懂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很重要，你要听得懂谁告诉你？神要告诉你。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跟我们同在， Amen。 神在这里，我们只是一个神的仆人，神话语的出口，但是神可以直接对你说话。你要有聪明的话，你不但要往后面看以前活了多久，你要向前面看你还有多久。不要以为你很有很多时间，没有人知道。 如果你今天预备你还有一年的话，你要怎么样活？这个就是神愿意给你的聪明。你有聪明的话，你知道要选择永恒的事。弟兄姐妹，盼望今天这个题目，做一个聪明的人，成为我们生命重新一次的提醒。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你在我们当中，耶和华神你在我们当中，圣灵你在我们当中，求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让我们真正得到属天的聪明，属神的聪明。主啊，让我们懂得去计算，我们付出了时间，付出了很多，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让我们懂得要预备，要有行动，以致我们不冤枉的过这一生。我们前面的日子不多，有多少我们也不知。主啊，求你让我们有聪明的去用前面的时间，更好好的去爱人如己，更好好的去爱我们的主，尽意尽力尽心。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敬畏神才有聪明，让我们在保驾轻影中欢然立定脚跟，仰立奔赴前程。请全体起立，我们一起唱诗歌192首《保驾轻影》。
在主保驾轻影中欢然立定脚跟，好像上树月星星不透进磐石阴影，又像旷野信奉居处长途期间凉亭，到此我自愿投祝福，仰立奔赴前程。
第三节，
愿在保驾轻影中始终爱人行动，我不寻求是你光华引诱此光阴中，世界虚荣无可贪图，多事无关重要，但将罪恶恩恩如宝家堪为荣耀。
大家请坐。